我这一次本来要跟大家讲解的课程内容了哈，今天的时间应该是没办法讲完哈，所以最后面将近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呢，我讲一些重要的观念。那本来要讲阿那巴那萨底，阿那巴那念啊，那这个呢就留待以后看看有没有因缘了哈。好，接下来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禅修跟佛法。哦，简单的讲呢，禅修就是佛法的实践，禅修呢就是佛法的体证。因为没有透过禅修，佛法可能是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你可以听闻很多，但是跟你的生命、跟你生活的常态不相干。也有可能，你听闻、读诵或者研究佛法很多，你足以甚至可以写一本书、一本研究，乃至于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佛教学者。你可以把佛法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去研究。但是，生命的境界、烦恼、生老病死的到来、业报的现起，可能一点都使不上力。所以，佛法透过禅修呢，来让我们听闻来的佛法呢，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呢，去证成，去经验它。你们都来到了慧智讲堂。这一座非常知名啊，非常有历史渊源，也是我们台湾的英顺导师啊，这么一位高僧大德所创建的一个庄严的道场。你们来到这边呢，亲近三宝，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你们进到这个道场里面来，好，这个道场呢，毕竟是生灭法。毕竟是钢筋混凝土所建的，对不对？好，纵使如此，你们来到这里呢，来听经啊，来学习方法，为的是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生命历程，你朝向觉悟跟解脱的一座道场。这座道场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五蕴身心，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好：“什么是外道？心外求法。心以外求法。假如说师父，哦，师父，我听说过你哦，你怎么样哦，师父，那请求师父来为我灌顶加持。”来让我怎么样呢？消灾解厄或者开悟呢？我说你是外道。请问同意吗？还有人常常是师父啊，我们家某某某某怎么样？谁啊？比如说猫啊、狗啊，还是？我比如说死了，还是能不能请求师父跟他送个往生咒、送个经啊什么？或者说家里老菩萨怎么样了哈？住院了还是怎么样哈？或者人死了、往生了，请求师父以师父的功德力来为他超度。现在 当然有道场有做这样的一种哈。那我觉得是佛教文化，那应众生的需求啊，那增上就是说善法的增上来讲，我觉得 OK 啊。但是从毕竟究竟来说呢，其实啊，我曾经跟我们的居士回答过，不要等到哪一天呢、啊，已经不自在了，躺在病床上了，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才请求师父到你那边为你做种种法，啊，做功德也好，做种种法的加持或超度。我说啊，那个都已经是比较慢了。我跟我们学员讲说，你相信吗？现在正为大家超度，你相不相信？现在就是给大家超度了。什么叫超？什么叫度？让你的生命得以超越，度过，能够得度彼岸，度众生的这个烦恼跟轮回。那不从佛陀的佛法的听闻思维跟正修修行，不从这里来超度，那要从何处超度啊？好，今天这一场禅修也是一场法会，你们有没有参加法会啊？参加过很多场法会，对不对？好，告诉各位，这一场就是，这一场就是法会。人间历史上最殊胜、最庄严的那一场法会，请问是哪一场？你有参加到吗？但这也是我所认为的，我相信离死时不远。人间第一场最殊胜、最庄严的法会，当然是佛陀说法的集会。这场发生在哪里呢？佛陀在鹿野苑觉悟，佛陀觉悟之后，在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呢，到了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转法轮，令他们呢知法入法，啊，解脱开悟，从此世间呢有了阿罗汉，除了佛陀一位也是阿罗汉，佛陀除了是佛，佛陀也是阿罗汉，啊，佛陀的教法，佛陀的修行得以成为一条解脱的道路，要有实证啊，要有经验准则。不能只是佛陀，我信你，我福音于你，你是最超胜、最尊贵、最万能、最什么的。佛陀不是要在我们建立起这样的超越的形象，只靠我们信仰他。佛法的超胜、尊贵是在于佛法这个呢，佛陀所教的法是可以透过生命的修行实证，达到像佛陀一样断烦恼得解脱。那确实出现了阿耨乔僧孺啊等五位比丘，从此世间有了六位阿罗汉。所以佛陀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的这一场法会，让解脱者、觉悟者有了第二个，有了第三个，有了第四个。您说这一场法会殊不殊胜啊？那什么是法会呢？传扬佛陀所说的觉悟的解脱法，得以断烦恼正涅槃的法，这样的说法，这样的集会就是法会。请问在座各位，你们是不是现在正在参加法会啊？哦，好，所以禅修与佛法 不急不离。哦，《杂含经》啊，二一五经说，世尊说宪法，说灭自然，说不待时，说正相，说即此见，说缘自觉。这里面佛陀所说宪法、宪政法，你的现身生命的当下呢，可以体证佛陀所说的解脱法，灭自然，可以灭五蕴烦恼炽盛这样的一种造作，还有造未来轮回业的这种，可以灭这种五蕴炽盛的现状，得到清凉，不待时。有些居士认为说，修行佛法，修诸种种功德呢，以待来世，以待他方，以待未来呢，得以怎么样？哦，当然了，我们从增上生，未来是比此生更好，未来朝向解脱更多资粮，更多更好的因缘，那是没错。但是呢，不待时是说，你当下呢，领受佛法、闻思修佛法的当下呢，你就可以修一分，体证一分，得到一分的清凉，并不是说有人说啊，要修行、啊，等我退休以后，等我怎么样以后，等我哪一天比较可以的以后。其实，纵使你很忙，纵使生活环境当中每个人的不同，但是你只要把你的身心道场建立起来，你不用每天跑来慧智讲堂的。你要是说跑来会每天跑来慧智讲堂，你才有一种三宝弟子的一种身份的自我认同，才有一种感觉亲近清净地的一种安慰，或者一种罪恶的救赎。我觉得那是搞错方向了。啊，你要是来清净道场，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建立起，只要你心在，你的身就在，你的道场就在，那这样的身心呢，才是你真正的修炼的道场。所以不待时，这种叫做那种行动式的哈，现在你开店嘛，不用做店面哈，你一台车跑到哪里，行动咖啡店哈。我说你修安那班那，难道都到慧智讲堂的蒲团上面才有安那班那吗？你在做捷运，哦，你在工作，你在睡觉，你在任何时刻，你的安那班那没有吗？你的这个休息安那班那夜处的道场在不在啊？在嘛，所以不待时，正向，朝向于止跟观，朝向于断烦恼，朝向于解脱涅槃。啊，即使见，啊，因为当下现见，所见是真实的。啊，不是以待来世他方啊，或者等等，啊，其实他方也是现世了。我们刚才讲一粒沙跟一个沙漠，这一粒沙跟那一座无望无尽的沙漠是一吗？还是异？你说不一样，也真的不一样；你说一样，也是一样。你说树林的那片叶子，你要是一个善根立志、很有慧根人，你看到那片叶子，你可以说我懂这片树林。好，所以即此见，缘自觉。佛法之所以殊胜，是每个众生只要因缘具足，只要资粮具足，他可以成就了，他可以觉悟了，他可以靠自己。但是呢，当然 这个靠自己不是绝对的，自己这当中包括要善知识的教导，同参善友的护念。不过走向八正道七觉知，朝向于解脱这条路是要靠自己走的，但是善知识跟同参善友的护持啊，这一方面这种善缘啊，这种建立呢是非常重要。好，550经也是这样啊。圣弟子念于正法，念于世尊宪法律，离诸热恼，非时通达，即于宪法，源自觉悟啊，一样的意思啊。好，什么是禅啊？今天有跟大家做简单的解说，还有印象吗？什么是禅？明心见性。我觉得祖师大德讲得真好，在汉传佛教我觉得明心见性讲得非常的通透。明本心，此心见诸法实性实相啊，明心而见性。有些人假如说明心不见性，不见诸法的法性，那他可能是堕入了唯心，自以为是。有些人修了一点定，一点神秘经验，我解脱了，我成为救世主了，我成为佛陀了，有没有见光？所以过去呢，祖师大德来说，你见佛就那个，当然是为了对治，为了破除执着，说见佛杀佛呀，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就破执着，破一切相。好，所以呢，明心而见诸法的法性实性呢，哈，如实相啊，那明心见性，我觉得是禅哈。好，在汉译呢，迦那汉译呢，净律啊，这是玄奘大师所翻译呢，于所缘细念极静。正审思虑，好，他一定与所缘有目标的，当下所升起的所缘，五蕴所缘，六住处所缘，与所缘细念极静，不是靠想出来的。刚刚有学员来问，说师父这个观是不是想说，比如说生气啊，我在想我昨天生气的样子，想把那个生气想一遍，我应该不要生气，那个气应该怎么样，这样它就化了，就生灭了，就怎么样了，那个不是观。观呢是对当下五蕴六住处所升起的所缘细念，而且呢能够如理思维，如其诸法的实相，没有概念的，没有惯行。就是你说很多人遇到一些境界，马上比如说讲一句不好听的话，马上起嗔心了，那句话是假的，那个嗔心更是来了莫名其妙。但是那句话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对方的一个嗔恼心透过声带，透过音声，然后听到我们里面马上起作用哦。但是自己所起的嗔心，那种热恼的当下境界确实是要观，那个是所缘细念啊，好，然后能够呢，这个禅就是能够与所缘细念极静，正审思虑啊。正审思虑就是如理思维，那是正审思虑呢，剥离了概念假想啊，那种知识的或者习惯行为上面的一些习惯性啊。好，这个当然这个解说上啊，字好小，我的荧幕就这么大了啊。好，记者论说由定即静慧能省虑啊。一般我们所谓的戒定慧定是指禅定，自心一处，善心一静性，它是不动的，它是即止的。那以一种非常 专 一种非常极定专注于一境的心，前后心念念相续心，那保持在一境性，心的一境性，这样所形成的一种状态呢，叫做定。但是这种定呢，是一境，没有前后心，没有起思维省虑的作用。思维省虑的作用是慧，所以呢，由定而发慧，先止而后观，入定而出定作观。是通常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观呢，是观什么？观生灭法，观缘起法，观所有一切诸缘所生的种种法，在你的身心，在你眼耳鼻舌身意所触对的色身香味触法种种境界，都是慧所观，慧的所缘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定呢，是指即定不动。观呢，能够看破所有世间缘所生的诸法生灭法的实相啊。这个当然是经论里面的解说了啊，这个都是有待于我们在禅修当中呢啊，能够一点一分的来建立，来体证这样的状态。但是慧有少分慧，定也有少分的定。刚刚你们在不管是站禅跑香或者坐禅的时候，你有一种身心色受安静下来的状态，它都有少分的定，也有少分的慧。为什么少分的慧呢？你能够依着指导者告诉你怎么样收摄身心，怎么样分别什么是入席，什么是出席，位置在哪里这个是习相，在习相上面呢确定它，安住它然后这个就是禅慢慢的就会进入。这个也都有慧的作用。一个没有慧的作用，它没有办法分别所缘，没有办法确定所缘。所以慧能够帮助定，定呢就是慧
慧高了，定也能够高，定深了，慧也能够一直增长。
所以由定发慧，由慧呢来帮助它的定越来越增长好，这个大略的解说了那一般我们所谓的修是什么？大家知道怎么修吗？好，修呢，我们从作用上一般来讲，修是指学习。它有第一个，要先有学习的内容学习的状态，然后呢，改正不善法，改正不善的惯行。有所进展，乃至于有所增上，所以这四种学习、改正、进展、增上都是修。其实，在座各位，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去学习、去修行。所以修一定有改正，假如说修没有改正烦恼、毛病、习气，甚至不正确的价值观啊，不正确的种种这些。那这个不叫做修，所以修一定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正见，越烦恼越来越淡薄，错误的行为惯行开始改变它，善的惯行一持续的加强它，像那只鸟在飞，哇，有没有？飞飞飞，但是它保持一个方向。好，修呢？有种种修，有所谓的三福业、施福业戒福业跟修福业就是施戒修有三种福啦这都是要修福修三种福戒福施福、戒福跟修福，但以修福为最究竟最殊胜。好，有所谓的修慧，修慧有修这个文慧、思慧跟修慧，所以听经闻法就是修了，因为它是一种学习的状态那思慧呢？思慧就是你透过你生命境界的思维 如理作意，不管眼耳鼻舌身意所触对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都成为你思维跟观察。那这样呢，你听的佛法到底实不实际啊？到底能不能用得上啊？到底是一种概念，还是实际的生命经验呢？所以闻慧思慧到修慧啊，所以有修福跟修慧。那这两种都重要，我们要修福，也要修慧啊。好，以上。那至于本来今天要跟大家讲阿那班那的这个业处这个法门呢，时间不够啊，所以以后就看各自的因缘哈，看看慧智讲堂这边还有没有，应该有了哈。开印法师今年年底应该还有过来指导哈。好，最后面剩下的时间20分钟，给大家提问。还有也让大家对今天的课程有所回应，好吗？哎，请说。
抱歉。喂，我想请问，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细念极静的这个极静跟涅槃极静。是同样的意思吗？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定的境界吗？这个极静，
这两个不太一样。定的极静呢，是安止。它除了安，它止，它不动。这种，但是其实定的极静跟慧的极静定的极静就是安止定，那慧的极静到一种最究竟的状态就是涅槃。涅槃也是不动，超越生灭。所以这两种的极定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定的极定呢，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定中，他会出定，一出定呢，发现。烦恼还没有断，生灭法、缘起法照样有疑惑，照样有生命的一些现象呢，是不了解的，是苦恼的，是烦恼的，是种种的业的造作。但是慧的极定到涅槃的体证之后呢，那这方面是超越疑惑，断一切烦恼，那一种极定的状态是。超越生死的，是不再轮回的，是不太一样。
谢谢。
谢谢，如范法师，我要请教，就是说，一开始来的时候站桩，我觉得我 OK， 可是刚刚那个那叫做跑香。然后又打坐，我发现到，我跑香的时候我已经在打哈欠了，然后打坐的时候，我好像有小睡了一会儿，然后刚刚听到如范法师讲说修，我就想说，那我就给自己，如果我有个目标，我每天也打坐的话，比如说10分、15分慢慢增加，那我那个。打瞌睡就给它慢慢减少，我现在这样想了，不晓得这样对吗？
我们禅修者要勇于面对自己的五盖，有些禅修者没有恭敬了，没有耗药了，失去了闻思修佛法的热忱，那他会在那种昏沉掉举的时候呢，就这样放水了，就没有那种想要对峙他、离开他的这种勇气就是随顺那我们禅修者勇于面对自己的五盖，让自己五盖的现起呢， 时间 越短，很快就能够离开它。到后来呢，五盖 要升起不容易，升起的也很容易解决。哦，那只要说，但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容易昏沉，那是 OK 的了。哦，那要知道方法。哦，啊，永远保持。印顺导师说啊，什么是青年的佛教？它不是属于年轻人的佛教，它是属于心中有信仰、有热忱、有勇气，这样的三宝弟子是青年。所以印顺导师说，他永远怀念佛陀当时说法，让弟子得以开悟解脱，佛法弘扬开来，到初期大乘那种菩萨的情怀，他这种热忱、这种勇气、这种信仰，是一种三宝弟子的从内在到外在的气质。所以人家说三宝弟子有一种气质，不是出口就是阿弥陀佛的，而是说，啊，你吃素吗？哦，还是见面就问讯，那一种气质是外在的。三宝的弟子的气质是一种内省的、内观的，在自由跟悦智当中呢，做到恰如其分，内心是向往的，而且朝向于究竟的解脱的自由，但是在身口远离不善业方面，是懂得悦智自己，懂得护念众生。好，这样的三宝弟子的气质呢，会让你觉得他很有生命的尊严，他很懂得护念他人。哦，因为毕竟朝向于成佛跟解脱，要学习菩萨，大家修就这回来。哦，还没有人对今天的课程啊，心得啊，回应啊，疑问啊。
请问法师，如果是说要进入修所成慧的话，是不是在定力方面至少要有位道地定？那到慧力方面呢，至少要到思所成慧，这两个结合之后呢，才有可能可以进入修所成慧？谢谢。
在论述里面，修所成慧的定义是比较严谨的。这个修，它之所以文慧思慧在思慧以上，这个修代表他有断烦恼的力道了。哦，那断烦恼力道定，一般来讲正定是四禅八定了。那是有一类的慧根者，他还没有到四，他的三摩地还没有到四禅八定，他在未到地定，但是他可以观到诸法的法性缘起，能够建立起苦地跟极地。哦，那这样的这一类的修行者，以定来讲，他未到地已经达到最基本的，但是他的慧够强，所以他具有修断、修行断烦恼的这种道力。所以这种修慧呢，其实是指建立起圣地，朝向于断烦恼的这一类行者，通常是见法者、出果相。哦，或者出果到第四果。哦，这个修已经是使修断可以断烦恼了，定当然是未到地以上，但是在佛陀时代大多数人是透过四禅八定的，初禅到第四禅。哦，但是有会解脱的，会解脱的这一类人呢，哦，他的定的确，然后像你所说的，这个可能在未到地定，但是见得正得涅槃，不管是出果的涅槃到第四果的涅槃，他的观所形成的极定，如同等同于色界禅的三摩地，初禅到第四禅，啊，这样的定力啊。 好，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
我是心得的部分，就是我后来想一想，突然就是越来越感觉到师父一开始放这些图片在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时候这件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就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跟日常生活中跟自己的朋友去分享佛法的一个用法。因为平常我自己在学习缘起法的时候，从自己的五蕴六路处来看，然后同时也可以去观察自己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如果用图片来去想这个缘起法跟佛法的话，也是一个很好方法，然后还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互动。谢谢师父。
好，谢谢你的回应哦。可能跟过去我所学有关系，我喜欢用图片，因为图片呢，它所拍摄的，但从摄影师角度，可能它取到一个很美的镜头，但是所拍的内容，我觉得假如说让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宇宙世间跟所有的众生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它就很美。荷花盛开才美嘛，那种枯枝败荷，然后那个荷塘的残影，哦，那种衰败的景象，难道文学家就只能够有那种叹人生、叹那种衰败的那种心境而已吗？其实它很美啊。你假如说在那种荷塘，看到那个叶子破了、干枯了、折梗了，然后甚至照片有点近乎于逆光黑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世间的实相，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看到生命的一种生老病死，一种从盛满到衰败的状态，其实它就很细微，其实也很美。美是一种很好的心境，它容易怎么样？容易放松啊，容易就是轻松啊，柔软。禅修一样啊，要先把自己的身心放松啊。所以用一种比较现实啊，或者独具之眼，就是有时候东西啊，好不好吃，美不美？可能有一些那个时代的审美观，你真的去吃，有些人不喜欢吃那种不太有调味或者口味不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弘一大师有那个什么菜根香，什么格言集啊，菜根香，你真的去吃那个蔬菜水果，那个纵使没什么调味啊，你就会觉得很特别，那个蔬菜水果都有一种属于它很特别的味道。但是有时候我们基于口味呢，我们有些东西就排斥了，就哎呦，这个怎么这个味道啊，先把自己的对于口味的，其实口味也有一种民族性了，我们吃惯了臭豆腐啊，我们觉得臭豆腐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一开始不能接受的。好，所以那些图片呢，其实也都拍得很棒了，但是那些图片的内容我觉得很有启发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间百态呢，我们有时候不是看那种最华丽的、最盛满的啊，你说老人家满脸皱纹美不美？我觉得很美的。因为有时候看到生命的一个过程啊，那种沧桑，那种岁月的刻画，
谢谢法师。我也来讲两句心得了哈。啊，两件事。一个，我很庆幸我中午中有赶回来，哎，听，所以我回来已经是晚的话，自己已经开始讲了。我是没有从开始讲， 不过从那开始，我也庆幸，真的庆幸，法师讲的是真的是句句扎实的正知正见的正疑正念，可以让我们正疑正念的那些句句扎实的佛法和那个哈，所以可以说铿锵有力，也可以说掷地有声的，只是看我们自己懂不得应用这样子。而且我看了法师的那些照片，法师的讲解，我才觉得，哎，我从今天才真正体会到，这个三 C 产品，你只要懂得去应用的话，哎，可以在弘法之中啊，也可以用像，不一定用语言来讲，就可以光用这个相片，也再稍加解释，也可以把我们佛法、佛经里面的内容，都在从上相片里面这些影片里面。把它表露的表达的淋漓尽致，这是我感觉，就看完全看我们自己种的体会这样，所以我很庆幸那个啊，因为我这样就以前老法师知道宽义老和尚吗？他现在已经往生了，这是我以前很庆幸宽义老和尚在指导禅修的时候，就完全像法师你这样，只是他只能用语言文字讲，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这些影片啊，这些三 G 的这样子，这样子哦，因为华师的这个，我来在那，我让我一起宽念那个宽义老和尚，他种种老人家那种德、那种行仪啊，那种德行这样子啊，这是我的心得啦。那第二个就是华师刚才有回答那个同学的一个问题，叫善护念众生，对不对？啊，善护念众生的这个问题。我想只是法师只是这样带过比较抽象的名字，我想请教法师是不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举一个比较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要行菩萨行啊，菩萨心啊，要怎样时时刻刻具足那种来善护念众生的悲心，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虽然有那个心，有时候你想要善护念哦，众生不一定那个还要惹他还的，我们要怎样来做到善护念，又具体又能够恰到好处，这样子可以请法师来举一个具比较具体的好吗？谢谢。
谢谢你的回应，也谢谢你的称赞，我觉得你讲的好像比我讲的还好。护念众生应该在佛法的学习啊，对于修行来讲，其实建构起一个共成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修行解脱这件事情，要有三知识引导，要有同参善友的护持帮助啊。那当然从很现实来讲，我们来禅修吃的住的用的等等等等啊，那我假如说拉开到道场以外啊，在大自然的这个世界呢，对所有一切众生，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观察到，我们对众生的伤害越多，啊，就是以人的这种本位主义去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这个众生呢，我们所得到的、所反哺回来的这种杀伤力也是越大的，啊。那其实啊，比如说一只狗，你要是给它扔了一个石头，它就记住你了。每次你过，它绝对没有给你好脸色，就会记住了。现在你刚才讲到三西，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很多众生呢，你看像猪啦、马啦，哦，还是很多，包括鱼类啦，这种动物的天性当中，常常有很善良的一面，啊。我们发现说，哇，他原来比人彼此之间亲眷的关系还更有爱，还有那种护念自己的子女的那种动物的天性。所以呢，护念众生呢，是一种能量跟磁场上面的感应，因为我们对众生嗔恼，众生一定可以感受到，众生也。除非他有修行，他也回报以嗔恼。我们伤害他、骂他，他也一样的这样来对待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哦，跟认识不久，他是客家人，啊，那他问说：“师父， 你懂不懂客家话？他不是三宝弟子，只是最近刚认识的。他跟我讲说：“师父，你懂不懂客家话？”我说：“我不懂。”他是爱开玩笑，说：“那这样呢？我要是用客家话呢，在背后骂师父呢？哇，那师父都不知道。”哦，所以说有时候可以在后面用客家话骂师父，开玩笑的啦。我说：“这样你就亏大了，你就非常的。”我说你就非常吃亏。他说为什么你很吃亏啊？第一个，我不懂客家话，你骂我什么？我根本不懂，我不受你影响。第二个，你骂人你还要生气，还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去伤害人，不是都伤害到自己吗？所以我觉得佛法当中非常难得的就是菩萨的情怀，菩萨的无我精神。但是菩萨不是只是在理想当中，之所以成就菩萨的伟大，因为他要面对众生，没有众生呢，菩萨不成为菩萨了。你们假如说有修行过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这种禅修法可以称为解脱法门。请问各位，你们知道四无量心的所缘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我们要有慈爱心啊，要有悲悯心啊，要有喜心嘛，喜无量心，喜还有舍心。请问四无量心的所缘，就是我们修阿那巴那出入喜所缘，在这边有出喜有入喜。我们修光明，光明想光明片，要有以光明为所缘，光明相。修白骨观，要有白骨相。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佛陀说它是解脱法门。那它的所缘是什么？众生，没错。只要没有众生，是无量心会变成概念修，变假想观，就变成概念的，它不真实的。哦，当然了，从定的角度，从假想可以成定，但是成。假想而成定，但是这个定能够朝向解脱，它要有真实法，这个真实法就是众生。哦，好，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最后一个问，最后一个回应好吗？
请教法师，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社会这个脉动规则，我们如果没有跟上这个规则，好像就被排除在外的那个感觉。那我们一个佛弟子的话，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家弟子，那如何你也不可能说离这个社会太远，然后但是又能够说你在修行当中这样取得一个，是讲平衡吗？因为有时候会发现自己越接触佛法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很多思维或怎么样会跟平常的人不太一样，会觉得他们有些想法跟我们真的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比较孤立一点，或者说比较大概我们大概就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变成就是佛弟子，反正一般人我们就跟他好像，我觉得也会有一点差别。那我在想说，这个是跟刚才师父说的，我们离开了这个社会脉动的规则了吗？然后这当中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谢谢师父。
其实我们大乘佛法里面有很多是从般若、从慧的角度来看呢，真的是如此。不过境界蛮高，而且要能够去观察跟体悟了。比如说烦恼即菩提，没有烦恼也就没有从烦恼当中出离。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图片，大家有印象吗？天地一沙鸥。好，那一只海鸥后来怎样？他觉得他不能一辈子只是食物，只是在码头，所以他离开食物跟码头，他到高空去飞行， 翱翔啊，俯冲啊，遨游啊，哦，这个原来天地这么广，但是呢，他有一种孤独感。后来呢，他肚子饿了，他要不要回到码头？他也要回到码头吃吃东西啊。他是不是每天在等那个食物，在看码头？只是码头的栏杆啊，码头的什么，就整天待在那边等待食物，或者整个心都在食物上面啊。但是海鸥它还是要来吃东西啊，吃了之后呢，它又去飞飞飞飞。好，到后来海鸥呢遇到了同行者、先行者或者先知，告诉他，甚至教他怎么样领略自由、领略天空、领略飞行这件事情。海鸥不是只是来吃的，它具有能够翱翔、能够有自由飞行的翅膀。啊，后来呢，他的先行者告诉他，你还要回到鸥群里面去，带领其他的海鸥，除了食物，也要懂得学习去飞行、翱翔天空。后来他也教了一个弟子，那个弟子又去教。其实说的不是就是三宝弟子的这一件事情吗？我们需不需要食物啊？我们需不需要回到港湾码头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在那里面建构我们的人生啊。哦，所以海鸥还有一件事情，孤独哦，是一个过去的圣贤或者解脱者都会经过的道路。佛陀经历过孤独，苦行六年，在自己的身体的饥饿的状态跟那种远离人群的孤独当中，但是佛陀觉得这不是常态，他要回到一般人的果报的当中，回到足以支持他继续修行的色身，所以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啊，恢复了体力精神，长一点肉回来。佛陀呢，在金刚座下啊，在金刚座上又继续修持，开悟跟解脱。哦，所以刚刚让大家练习精行，有些人走得很慢，走得很慢，慢到好像要入定了。你今天要是出了慧智讲堂，你在街上这样走，能让的功力效耶，这是不是常态？你能够在街上这样进行吗？可以吗？那是你在修行当中，你为了去观察你细微的动作跟觉受，你这样，那只是一个你的方法。所以大家说啊，离开讲堂之后啊，正念正知不是叫你下楼梯就开始变无尾熊啊，啊，也不是像跑像那样，那都是一种禅修的训练。你的生活常态啊是如何，就是如何，但是它并不是那样的一种生活常态当中，你有一个独立的观察的醒，一种明觉的这样的一种身心状态。好吧，时间超过了哈，好，很欢喜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结缘哈。